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未知道有新的域名，大家只需要输入未知道的全拼点 FM 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如果您不知道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pn.li/FAQ。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 未知道的拼音。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51期的节目，现在截止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未知道开通会员应该算是2周了。那未知道的会员呢，是每个月30块钱，如果你选择成为全年的会员，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计划，和我们一起就是练习好好吃这件事情。那未知道的会员地址是未知道的拼音点 FM /member， member 是 member， 大家只要点这个网址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从上应该从前2周开会员到现在，基本上比我们大家的预期都要好很多，所以还是先谢谢各位会员的支持。还有就是写了2篇这个会员通讯，有接下来都有几个这个会员从每个月支付的会员转成了全年的会员，就觉得每周五看一篇关于吃的会员通讯还挺好的，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入会。将来就是陆陆续续的，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做，也是会首先的发放给我们的会员。那上周的这个会员上，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如果你在周三之前入会，就可以得到那个蒋勋的从巴黎寄回来的明信片。大家就敬请关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账号，就可以知道哪些会员中奖了。然后就是这个反馈，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叫杨毅的，应该是不知道是先生是小姐，他是在信里这么写，他说：席小姐、蒋小姐好，一直听你们的节目，常常听得食指大动，谢谢你们的陪伴。如标题所述，写这封邮件是想请问黑麦面包的正确吃法。我现在在伦敦，常常遇到不添加酵母的黑麦面包，虽然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口感和味道实在不怎么样。如果加上重口味的果酱，难免也有违健康二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他想知道的是，第一，土著们的传统吃法是什么，配什么食材？第二，健康的或者是建议的吃法又有哪些？因为黑麦面包我确实不熟，所以这个问题只有由蒋勋来帮着回答。
等一下，他的黑麦面包是不加酵母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加的吧，只是可能发
只是没发起来吧。
对，
面包不加酵母不就变成了大饼吗？
就是那个呀，肉夹馍的饼啊。
对啊，不是肉夹馍还是半发面嘞。
啊，对对对对，那
好专业呢。
Cilla 补充
什么呀？
不加那个不发酵的面做出来的是。
好有智慧啊。
面条就是不发酵的。
不发酵的就是死面的饼。
对啊，我是觉得不发酵。
被 Cilla 吐槽。
你是想夸我们很机智吗？我觉得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 gluten， 就是因为黑麦嘛，就是因为它的 gluten 就是揉出来的不多，所以它发酵的效果不好，但是应该不是未发酵的，我感觉啊，感觉。
正面回答问题。
好吧，因为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没有觉得他的面包好吃，所以我很少买他的面包，然后具体他说的是哪一种黑麦面包我也不太好定论。但是呢在法国的话，有一种很像黑麦面包的面包，然后就是所谓的 rye bread 嘛， 就是 Rye Bread 大概在就是在我的理解上来讲它应该是酸面包诶。就是酵就是面粉酵母盐跟水最简单的隔夜发酵的。
叫这个它也应该也算就是裸麦面包黑面也叫黑面包吧，就感觉也是不是也
是
那一类的。
就是 Rye Bread 就是在我理解来看就是酸面包，因为它只是把面粉分就是换成了裸麦而已，就是粗粮嘛。然后
是的。
然后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名然后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的店，然后这家店叫做 Poilane， 然后它是从就是它是祖孙三代然后都只做这一种面包的一家店。然后现在就是他们在巴黎和伦敦加起来一共有四家 boutique，但是他们是早餐的 boutique， 就是你可以去吃早午餐。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做法就是把面包做成 tartine。 tartine 呢就是其实就是面包底的披萨。那最初
是新鲜面包做的还是说已经放了两天的面包做的底啊？
新鲜面包然后炙烤，无油炙烤，就是他会把它稍微就是 toast 一下，之后再放上各种不一样的配料。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三文鱼新鲜奶酪配小茴香跟苦菊叶，然后还有就是火腿，然后 A 蒙大了奶酪，然后加就是正常的那个叶子的沙拉，然后配起来。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发现那个他们会用这种面包然后做相对比较丰盛的午餐。先把面包无油炙烤一下，然后上面放上各种你喜欢的料，然后再撒上一层奶酪再焗一次，然后就会再配一个沙拉，一小杯果汁，然后就可以是一个很丰盛的午餐。
吃的真好。
至于健康这个问题吧，我觉得那个他这里说的健康应该是不想胖吧。但是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我觉得健康、就是、
怎么吃都不胖对吧。
不是啊，就前两天我不是还在跟妙雅说那个觉得吃太多了以后走在大晴天然后整个人都像泡芙一样发起来的感觉也不太好，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想不胖的话你就控制食量，但是不要去控制就是不要尝试去控制糖分啊油分啊什么的，因为馋的人他就是馋，然后你今天可以忍明天你肯定忍不了。
我们未知道的节目呢就是跟丁香医生背道而驰，丁香医生讲就是不要节食，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要吃这个低糖的，我们讲寻小姐呢就是忘了这件事情吧。
我也不是说不讲究健康呀，而是说其实人的身体有一个自然运作的规律，然后你如果就是强制去遵守另外一套法则，然后除非你没有这个欲望，就除非你不馋，但是如果你一旦要是馋的话你就是今天可以忍明天可以忍，忍得了三天忍不了一月嘛，
忍得要初一忍不了十五。
本来就是。
这个其实之后我们可以单开一期聊吧，然后我想聊三明治，还有就想聊怎么可以让自己吃到好吃的但是又不会胖的那么厉害吧，我也不能说每个人都不发胖。好吧。这一期是我跟 Cilla 还有蒋寻都在，就是 Cilla 好几期没来了，他最近 travel 特别多，之前他去了一趟
明明就是公款度假去了。
不是的不是的。
你不能
你想说你是洋插队吃苦去了吗？
是的，我更加热爱我们的
大中华美食啊。
因为
还真是
因为我妈妈前几天前段时间也去巴厘岛玩了嘛，我自己没去过巴厘岛，但是我是觉得这种像巴厘岛啊、马尔代夫啊、泰国啊、越南啊，就是这种度假的地方，就是大家去玩的时候很想放松，就其实除了去游泳、浮潜还有晒太阳，其实也很关注就是在旅游的地方可以吃到什么好吃的。刚好 Sina 呢，他这次去巴厘岛本来也是为了吃去的，所以我就找他来讲一下在巴厘岛可以吃什么。希望大家以后去巴厘岛旅行的时候可以记得他讲的好吃的。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会去巴厘岛玩，我觉得这就是海岛类的这种度假的地方给人感觉就是
度蜜月的地方，
比较国际化，然后对对，就除了度蜜月我想不出什么时候还应该去这个地方，
就是两个人坐在海滩上看海然后什么也不干
啊，还互相看然后所以只有在出差的时候觉得去了就还挺正经的，然后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了。
那你当时去的时候你说的吃去的嘛，你当时去的时候你做功课的时候最想去巴厘岛上吃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以一个游人的角度我肯定是会想就是会吃到什么菜，但是如果从做功课的角度来讲就是可能是会从那个就是香料食材和做法那个这种微观的地方出发，然后最后再可能归纳到不同的菜上面，所以我觉得可以先说说香料吧。
我们最喜欢听微观了，我们没有宏大的世界观。
对，因为其实之前那个就像讲有一期也是讲冬阴功
对
吧，就是也都是在东南亚嘛，然后就是会有很多香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一提到东南亚的美食的话就香料会占一个大头。其实在巴厘岛也是一样的，就是香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部分，然后那个烹调的这种做法是相对简单一点的，然后食材也是相对直接一点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先聊一聊。
那他用香料比较多的菜是什么？比如说像是咖喱还是什么？
就其实它是有一个基础的香料组合，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地区都会有就是偏爱的一些香料，然后他们喜欢把这些香料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组合的味道就是它会在不同的菜里经常会添加的东西。然后就是像巴厘岛的这个香料的基础的香料组合呢，它的那个名字叫做巴萨盖奈特，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或者叫做巴萨盖代。然后这个里边有什么呢？就是大概会有十几种东西，主要的呢就是会有各类的姜类，包括南姜、沙姜、姜黄。然后香菜籽、黑胡椒、红葱头、蒜，还有就是那种特别辣的那个小辣椒，叫鸟眼辣椒，就是 bird's eye。然后还有就是长辣椒，然后虾酱，基本上就是这些是主要的一个组合。你们能想象出来这些加在一起是什么味儿吗？
好东南亚哦，就是
对，但是你发现了吗？就是它会有很多姜在里边，
所以它完全没有中国人用的这种正常的老姜或者是紫姜。
有、它会有就是叫 ginger 的那种我们正常一般买菜的时候可以买到那种姜，所以它是有四种姜在同时用，
那得多火吧，
我们正常那种其实但我原来是觉得就是我原来其实挺讨厌姜的，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如果说是辣椒的话就很辣的很干脆嘛，但是姜那个感觉就是
绵绵密密的
窝在心里边，对，窝在心里边那种感觉。但是就当时跟一个当地的那个 chef 聊天，他就说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巴厘岛的这个就是调味料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他就说 是让人会觉得心里特别温暖的一种味道。
巴厘岛很热啊，
当然
干嘛？
对，当然就是，所以对，所以他说的不是热，他说的是温暖，就是当然，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人都会美化自己的那个当地的饮食，但他说的这个温暖，我说那这个温暖是怎么来的？他就说因为会用到不同的姜科的就姜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带来的不是像辣椒那样，就是会让你觉得舌头和嘴唇特别的那种灼烧的那种麻辣的感觉，而是那个就是温暖的感觉。
那你自己吃下来，你觉得这么多姜的搭配味道好还是怪异？你觉得是中？算了，我这么说不太好，就是你自己的体验。
就是其实那个不同的姜味道上是稍微会有差别的，就像就是南姜啊，沙姜啊，他们是会有一点往中药那个方向走的那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其实南姜的话就是在冬阴功里面用的比较多嘛，我还挺喜欢那个味道的。然后沙姜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姜，就是之前我不是在知乎写了一个回答嘛，就讲说通过添加什么样的调料就可以让食物变得异常美味，好像是这样。但是我的答案就我
你的答案是
这跟我们答案没有关系，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他之前也来了我们节目，就讲叉烧那位冰冰，他就讲了说他自己很爱的一个调料就是沙姜。他就讲了其实沙姜可能在北方，比如说除了广东或者是福建之外的地方，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就是有沙姜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去四川问有没有沙姜，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很爱的一道菜就是沙姜鸡就我觉得沙姜鸡的那个那个味道真的只有你吃了才能记得住，
妙不可言，
记得住，就是有一点木质的气息，
对，
然后还有一点这种就灰尘感，但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反正
就是有点
反正而且它那个味道其实还蛮重的，就是它不仅是吃起来就是有这种比较让人温暖的感觉，其实它闻起来，它一端上来闻着就能闻到。一般就是如果大家去广东的店里面，你点这个红葱头沙姜鸡或者是点盐焗鸡，有时候它也会给你叠这个沙姜粉的这种蘸料，就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沙姜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姜。你继续讲。还有就是那个姜黄，对吧？
对，姜黄就是对颜色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味道也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几种我觉得都是挺微妙的感觉，就是不太说得好它。
我觉得沙
子说的挺
对的，姜就是暖心的感觉啊。
你们说的暖心我也不完全同意，其实
是暖胃吧。
对，我觉得姜其实暖胃暖心也暖嘴啊，就是因为比如说川菜里面就是有一个叫盐帮菜的菜系嘛，就是自贡那边，因为自贡原来有井盐产盐，那自贡菜的辣法就跟所有川菜其他地方的辣法特别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在重庆去吃那个辣，它就是真的是还挺多辣椒，就是那种火辣辣的感觉。但你再去成都去吃，可能它就是很温柔的那种香辣。那你去重庆吃，你会永远记住那个辣。哦，不是去重庆，就是去自贡吃，你会永远记住那个辣。就是因为那个辣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生的姜，就是紫姜，一般都是加紫姜。然后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份辣椒，你一份紫姜，那个辣是我觉得不是 double 是 triple。但是它那种辣会让你，我觉得也辣嘴的，其实也有一点，但是很容易让人上瘾。所以你当时吃到的并不辣嘴是吗？
有，会有辣嘴，因为那个里面也有那个
对，
两种不同的
辣椒。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和你们那边用的那个调味料的这种逻辑是相似的，就是它会通过这种复合的方式让你辣到不同的部位，然后整体上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个就特别层次特别丰富的这个感觉，就砰的一下就
醒了。
对，所以
它这种酱都拿来做什么呀？做什么肉啊？
啊，
还什么都做啊？
就挺多地方都会用到的，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去，就是在烤肉、烤鱼的时候会刷一些这种调、这种酱之类的。有的时候呢，他又会就是
他们是把这些东西混合打成酱啊。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搭配的用法是会有一个石头做的那个研磨的工具。
你跟大家形容一下那个长什么样子？那个、其实还蛮奇特的，就是它不太像中式的冲子。
对，它是一个平的，像一个石盘一样，然后就是四边稍微有一点翘起，但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挺深的那种，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写书法字用的那个研磨？
对，特别像研磨的、
哎，对，有点像，对对对。然后它那个研磨的，就是磨的那个工具，也不是像我们那样是一个就是竖长的一个杵的东西，而是它是一个像烟斗一样的。
嗯，
就是能想象吗？
能，
它是拐过来的，
就是一
根
烟斗反过来，然后用烟斗那个头去在
头的那个部分去压
磨。
对，嗯，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反正总之就是先把所有的东西全都
捣碎
了，研好了，对，捣碎了，然后就可以，比如说拿油炒一炒呀，然后加上菜炒一炒呀什么的。或者加上什么东西煮一煮啊？
等一下，捣碎之后是酱还是粉末？
应该是酱。
不是粉末，因为它都是用鲜的食材去捣的，
okay.
所以应该是那就是血肉模糊的样子。
好吧。
但不是粉末。
嗯，
对。然后就是可以做就是做跟肉什么的在一起炖啊也好，然后或者是。做成蘸酱也可以。
蘸酱你是说
比如说你做完一个单独的菜，然后比如说像烤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要搭配一个蘸酱、
啊、
然后这个蘸酱就是可能是这个基础调味料加其他一些什么东西做出来的。
那你当时拿这个基础调味料吃到的什么菜，就是做的什么菜你会觉得还挺好吃的？
就是哎，这个事情又有点扯得远了，
扯得远吧？
啊，就是我吃到的一个是它有一个海鲜的那个拼盘，是就烤了各种各样的海鲜。嗯、然后呢，因为它那个烧烤海鲜的时候就直接是炭火烤、嗯，所以本身没有加太多的调味料。然后搭配的调味料是有三种，其中有一种就是这个基础调味料做的调味料，然后还有一种是番茄三八。
你跟大家
三八酱也是
三八吧，
对，三八酱应该基本上就是虾酱和辣椒在里边，就一般的都是三八酱嘛。然后其中下边会有各种不同的分支，这个也是东南亚不同的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然后番茄三八其实不是巴厘岛特色的，但是印度尼西亚是经常会用到。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在这里边也不错，因为就是那个基础调味料出来之后是一个黄颜色的，就是那个姜的味道和辣椒的味道比较鲜明。然后这个番茄三八酱呢，它是
红色的，
番茄就会，对，是红色的，然后番茄就会比较，有那种很鲜的味道，有点酸酸的味道，然后再加上虾酱呢，有点咸鲜的感觉，再加上点辣椒，所以，这个味道。还是挺特别的，
对，你觉得它跟海鲜还挺搭的，
对，就还挺能激发出海鲜里边的那种鲜味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红葱头和姜类在一起的一个，
又是姜类，
姜类在巴厘岛是离不开姜类的，然后对，另外一个酱是这样的一个酱，所以
红葱头，所以其实那个就是红葱头虾姜鸡，但是它可能不止虾姜，它多拿了几个，
他没有把那三样放在一起，是吗？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你要吃的那些。
对，就是我们从头说到姜鸡嘛。
对，然后，然后就是其实海鲜也挺有特点的，就有一种长得像龙虾的虾
是什么？
但它就是它长得有点像龙虾，但是比龙虾长得要笨笨的一些，
比龙虾胖。
不是比龙虾胖，就是
比龙虾 Q，
没有龙虾那么犀利，
是眼神
就是 Q 版龙虾吗？
就龙虾就会长得很张牙舞爪，但它就长得没那么张牙舞爪。嗯，那种虾我查了一下叫做蟾虾，就是蟾就是就是那种在树上叫的小动物的那个蟾。
嗯
嗯，然后它是龙虾的远亲，但是就是没有长得那么大爪子啊什么的，但是就是长得
个头呢
比较温和，个头其实比龙虾稍微小一点吧。对，然后但是味道其实是差不多的。
是有北，就是脸看上去是有北北肥的龙虾吗？就是是 Q， 有点像漫画版龙虾吗？
嗯，是长得有点村儿的那种龙虾。
有点村儿。
好吧，我要之后放个链接，附在那个正题里面。那这个虾是特别好吃还是怎么着啊？
哦，不是的，我只是说我见到了龙虾的远亲而已，和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它的味道其实跟龙虾是差不多的，因为就是远亲嘛，所以其实还挺像的。
它跟小龙虾呢，就是跟 langoustine 呢，
嗯，它比小龙虾要大，它还是跟龙虾比较像，就是
肉质
上来讲，嗯，对，嗯，然后还吃到了一种是一个淡水的虾，叫做淡水长臂大虾，嗯，挺奇怪的，就它其实长得，嗯，有将近龙虾那么大，作为一只淡水虾，然后对，作为一只普通虾来说，
作为一只普通虾来说，
真的好大，
跟龙虾一样大，
跟体型比较小的龙虾差不多。然后呢，它就头特别大，然后还有特别长的那种触角，而且是坚硬的那种触角，作为一只普通虾。
嗯，
然后嗯，所以就是
那这个虾的味道也跟龙虾一样吗？
哦，不是的，这个虾的味道跟淡水虾是一样的
啊。我喜欢，
就是对，所以就觉得见到这两个东西之后，
是什么？
嗯，其实倒没那么甜了，因为它体型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个淡水虾的味道。
哦，
嗯，所以就这两种虾在一起吃，就觉得还挺逗的，长得都五大三粗的，然后嗯，但是一个味道就是淡水虾的那种鲜的味道，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龙虾的那种特别紧致的那种感觉。
他们做龙虾都是直接烤来吃是吗？然后就蘸酱。
对，就是嗯，烤的比较多吧，因为就是当地感觉炭烤是一个挺常见的烹饪的做法。就我们当时去那个鱼市场，就早市，然后就他那边就会有那个一个大的摊子，然后那边就烟熏火燎的，就是嗯，把那个新打上来的鱼啊什么的，海鲜啊什么的，就是拿那个铁的东西给它嗯压住，然后就在那个炭火上面就可以看见在那儿烤啊烤烤啊烤什么的，然后烤完之后就是会有人在那儿吃，也会有人打包带回家什么的，反正就是
早上吃这么好，
挺流行啊，挺流行的，就
所以那边早饭也是吃烤海鲜。
哦，那倒没有，因为就是他那个市场是全天开的，所以他可能早上就开始烤了，但是不一定很多人就早上就开始吃。
那边早饭吃什么？
早饭的话就是当地人说嗯，像他们比较经常吃的是炸香蕉其实。
啊，你能形容一下吗？
这个我当时是看见，就是因为早市那边有那个渔民从出海回来，渔民是晚上大概七八点去海里去捞鱼去了，然后到早上的时候把那个鱼捞回来，然后就去拿到那个市场里去卖嘛，然后忙完这通之后他就会去那个旁边的小摊子什么的去买点炸香蕉，那个炸香蕉看起来就是像一坨面食一样炸的金黄的，然后就是
普通的炸香蕉是吗？
对，但是它应该是跟面在一起的，
就裹了一层面粉来去炸。
对，
没听说过这种早餐。
对，所以因为渔民在吃，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一起抢东西吃，所以就一直没有吃到炸香蕉，心里觉得特别难过。
所以你在那边那几天其实都是吃了酒店里面的早餐，对吧？
哎呀，被发现了。
你上次还跟我讲你吃到一个很有趣的水果，那个是什么
啊？树番茄。
你跟大家讲一下那个长什么样子吗？
嗯，树番茄就是外边是深红色的，然后切开之后呢，里边是乍一看有小番茄的感觉，但是它体型比小番茄稍微大一点， 然后其实它里边那个多子的那个子还是有一点硬度的，但是没有百香果那么硬，但是味道很像百香果，但是皮的部分有一点酸和涩，不像百香果。
就是啊，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是一个长得很，就是跟番茄长得非常像的东西，就可能它也属于番茄科吧。但是重点是，它吃起来不是番茄的味道，是我最爱的百香果的味道。我当时听到这件事情就惊呆了，因为就是，而且他给我看了照片，就是完全就是一颗番茄。但是如果大家知道百香果的话，是知道，就百香果是就外面是那种硬壳嘛，皱皱的，但是里面的那个果肉和果汁是，各大鸡尾酒、各大饮料，就是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种一个果汁的搭配，就味道非常好，就叫。英文应该是 passion fruit 吧，我还特别想去吃那个树番茄，如果国内能找到，准备去试试看。
那这个番茄切开以后，内心是像百香果那样黄颜色的，还是红色的？
内心是红颜色的，红色的。
那它的皮能吃吗？
它的皮不太能吃，它的外边那层皮是有一点薄薄的一层偏硬一点的皮，然后再往里就是能吃那个那里边靠近皮的那层果肉，但是有点酸，所以一般可能就会吃比较靠里的多子的那个部分。大家是不是分泌了大量的唾液呢？
我好想去百香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可以成为特别好的 gelato 的那个口味，然后还可以成为特别好的果酱的调味料。
很有道理呢。
那当时你们在岛上除了那个基础调味料的酱还有什么？它有那个 random， 对
啊，那 random 我是吃到了一次 random 的牛肉，但是就他们那边人也说了，就是 random 还是比较那个印尼风格的，就其实不是巴厘岛这边的当地人的这种做法嘛，所以我就随便吃了一下，但就是上次也和你聊过，觉得就在他们那儿吃到的并不觉得很好吃，跟你之前想的那种特别美好的不是一个口味。
那你在岛上吃到的那个，
还吃了沙爹，会吃一些
啊、哦？沙爹，你给我讲一下，到底是用什么调味料啊？
沙爹应该也好像也用了基础调味料吧？
是也有香，
万能的基础调味料。
所以它其实也是
沙爹，其实对，其实所谓叫沙爹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还是在一个统称下面，不同地区会有很大差别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说是在巴厘岛的话，可能就是会用到巴厘岛特色的调味料。然后就是。但是巴厘岛的沙爹和其他地方沙爹的那个，就是他们都是串儿嘛，但是它的那个串儿的样子不太一样，就是印尼风格的沙爹串儿是一个细的竹棍儿，就我不知道你以前去，
我知道那个新加坡也是那种，
是吧？它是一个细的那个串儿，但是巴厘岛的那个是一个像我们小时候吃雪糕的那种棍儿的那个
扁的，
就是对，是一个扁片儿
啊。明白、
对，所以就是从视觉上来看，那个辨识度还比较高。但是应该就是
他也会撒那个花生粉吗？
他没有撒花生粉，但他就是搭配了花生酱。对，沙爹串的一个搭配的酱，里边有那个花生酱。但是那个厨师又说了，他说，吃花生酱的也是印尼人干的事儿，巴厘岛人。一般不太喜欢蘸沙爹酱吃那个沙爹串。
诶，你刚刚说了巴厘岛和印尼人，所以巴厘岛是属于印尼的对吧？
对，就这点来讲还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巴厘岛是印尼的一部分，但是印尼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巴厘岛是信印度教的嘛。所以就首先是在那个 宗教上就挺大不一样的，然后会影响到吃的，因为如果信伊斯兰教就不吃猪肉了嘛。
嗯，
但是巴厘岛的话猪肉就吃得很猛烈，就去过的人可能会记得那个烤乳猪啊，什么各种猪啊，就他们吃猪还吃得挺厉害的，而且好像对猪还是颇有好感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宗教活动啊，什么祭祀活动啊，他们都会那个把猪肉作为一个特别主要的肉类来那个供奉给神啊什么的，就猪肉和海龟肉都是献给神的肉。
海龟肉是什么口感呀？
我也想听这个。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吃过，只是听说而已。
哦，所以你这次没有吃到海龟肉啊？因为不给你吃吗？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那个就可能是当地人在村子里边会比较喜欢干的事情吧，但是作为游人的话可能不太会那个接触到这些特别特别本土的食材，但是猪肉还是就会经常见到嘛。而且特别奇怪的是连牛肉也见到了，就是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不是印度教嘛。
啊，就是大家如果了解一点宗教的话，其实印度教就是他们奉牛是很神圣的，不能叫动，很神圣，就是所谓神吧。啊，所以他们是，对，所以他们是不吃牛的。然后在去之前，思雅就跟我讲了他有这个宗教上的这个他们食物的好奇，就回来以后，其实知道，其实他们那边吃的也蛮开的。所以那他们那边的烤乳猪好吃吗？是跟中式做法一样的吗？如果大家收到了上周的会员通信，就知道我在上周的会员通信里面写了一家那个米其林三星店的烤乳猪，至于好吃还是不好吃，以及这只乳猪跟标准是有多大的吻合，欢迎大家之后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就知道。好，我广告就打在这里。对，这期太露骨了，之后节制一点。所以那你在那边，你去海岛的时候，那边我记得我原来去海岛玩的时候，我最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喝青椰汁。如果之后有听众要去海边玩，只要特别是东南亚的海边，我特别建议大家就不要喝水了，就是水是什么呀？就是多喝那个、
就是、一字一顿的馥郁，就一字一顿的馥郁，真的超好喝。
就是到那边以后你就忘记水的存在吧，你就是因为那边的那个青椰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非常便宜。如果你是在国内，比如说你去三亚或者去海南这种地方，其实我倒不是很建议你去，不建议你去喝当地的青椰汁，因为我自己对比过，就海南的那个青椰子呢，特别的大，巨大，就是我形容一下多大，大概一个足球吧，能有那么大，但是那么大的足球的一个青椰子，然后你就捧在手上，当然他会帮你把皮什么的去掉，但是也很重嘛，但是那个青椰子。既不算很甜也不算很鲜美，因为其实好喝的青椰汁并不只是就是甜，就它跟你跟喝的那种什么椰树牌椰汁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连颜色都不一样，是透明的，然后它有那个很清爽很清爽的味道，而且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它其实还是挺富含挺多维生素的，所以很多现在西方人就是健身的人或者是特别是女性啊，就是做瑜伽或怎么样运动以后都可以喝这个青椰汁来补充能量。然后我回到那个海南和
青椰汁
对，海南和东南亚的青椰汁，就是海南青椰汁你会发现它个头大，但是汁也不那么甜美，然后而且还少，然后喝起来还有点涩涩苦苦的。但你到了泰国以后，虽然两个地方都在离热带那么近的地方，或者都属于热带，但盛产的青椰子就是不一样。然后那个泰国的东南亚那边的青椰子很小，就是你捧，就是去皮以后捧在手上，大概就是 半个橄榄球那么大吧，但是那个小小的青椰子里面有满满的椰汁，而且就是非常，不能说它非常的甜，只能说它很清爽，当然甜度也是有的，一点都不腻。像我这种不爱吃水果的人，我都会说它真的是太完美的饮料了。所以我觉得到了东南亚就忘记水，就每天，当如果你觉得每天喝有点太多，至少每天喝个一两个是可以的。你就躺海边，就不断的有人，诶，巴厘岛有那样吗？就你躺在海边，有人不断的走过来问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椰汁，要不要烧烤，要不要什么凉拌的什么木瓜什么之类的。
同学，我是去工作的，我哪有躺在海边呢？
啊，抱歉啊。
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你描述的那种场景。脑补，再脑补。
哦，好吧，那你在，所以你在巴厘岛上就是吃了就是各种基础调味料的。诶，我其实是
我感觉我好像吃了很多调味包的样子。康师傅方便面。
哎，你有吃到他们用那个，就是那个？
他又不是神农去尝百草。
就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是一个，就是用那种芭蕉叶包起来的海鱼，然后拿那个，就你刚刚讲的那个酱腌过，然后包起来烤。我是看那个庄祖仪他在他的微博上发过，我好有兴趣哦。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吃到，以及好不好吃这件事情？
啊，没有吃到啊。但我觉得他们对，确实芭蕉叶是一个挺常见的叶子，就是会有很多菜都是用芭蕉叶包起来烤呀，或者用芭蕉叶包起来蒸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蒸什么呢、
就是、
蒸米饭还是蒸
米饭或者是菜，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当地就是传统的比较传统的吃法是会把每天吃的东西在一早都做好，就是这种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家庭主妇一大早上就去买菜，然后买了一天的菜，然后把东西都做好，然后做好之后就放在那儿了，或者说拿一个竹篮吊在房间里了，然后
不会坏吗？
然后就所以说它的因为会加很多香料啊，然后会用那个分成小块，用叶子包起来呀、啊，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你说的是话也吃不出来吗？
我什么都没说。然后总之他是这样说了。
应该是因为香料是很多的香料是
防腐剂是吗？
那个就是
抗氧化剂。
对对对对、
啊，是的，对，所以他对
像那个就是
公菲、
那个、叫什么香叶，就是法不是捞黑椰。捞黑叶的就是香叶嘛，香叶就是那个法餐里最常用的那个香料，但是它其实是苦味的，也并不好吃，加它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防腐剂。
那所以他们早上就做好，然后他们吃的食物都是冷的吗？还是吃的时候再热一下？
有很多时候就是不热了，就这样了，因为天气也比较热嘛。
那还挺有点像日本人吃便当的心情的。
是呢，就是说呢，所以就感觉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没有节制啊？就如果我是家里早上做了一堆东西之后放在那儿，我觉得我不太能控制，就是按一天三顿饭来吃，我可能就
就你不太能控制进食的节奏了，是吗？
是的。就觉得没有任何的休止符了，就一直，
所以你
是这样。
但是它的总量是规定的呀，就比如说你一天分三顿吃三碗，和你每五分钟去挖一勺，但是总量是一定的呀。
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是一家人一天的饭，就是就会出现比如说我一个人吃得很开心、就是、但是有的人没有吃的了这件事情，如果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话。所以还是挺需要节操的。
就是、还要想想真爱是吗？
我是想说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 就是把一天的量吃掉，突然想起之前雨衣在节目里讲到，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就他一天只吃一顿饭嘛，因为他是一个健身的朋友。
嗯，
然后这顿饭他就会吃，可能正常人早饭就是吃一个三明治最多，但是他会吃三个三明治，然后两杯牛奶，然后反正就是能填进肚子里的，就在那早上那一顿就填进肚子里，然后就再也不吃，然后就运动。我运动完就喝那个蛋白质的那个饮品补充剂。嗯，虽然我知道思雅你不想变成这样，我就想到了，其实这样也可以活着。嗯，
那好吧，
吃 Soylent 还可以活着呢。
那我最后想问的是，如果大家去巴厘岛，就是你最推荐的菜就是这个香料做的。各种菜
我什么都没说。
对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就像去越南嘛，然后我们不是都会想要吃佛，或者是去泰国我们都会想要去试一试冬阴功，巴厘岛没有那个招牌菜呀、啊。
就是其实坊间比较推荐的就是像那个叫什么来着，烤乳猪或者是那个脏鸭餐，就是其实那鸭子是烤和蒸过的香料调味过的鸭子。但是我觉得
脏鸭，
等一下，
对，
先蒸再烤还是先烤再蒸？
应该是先蒸再烤吧。然后就是但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okay. 就是我这次的感受是其实没有必要完全去想，就是说我应该像一个游人一样一定要吃到当地最有名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入乡随俗，然后见到什么吃什么，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体验比较好的是在去那个市场的时候，因为那个在市场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不仅限于最后呈现到你面前的那一盘，就是大家都会说你应该去吃的那个菜，而是就是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就觉得其实就只要你领会了这个当地大概是在吃什么，然后是什么样的味道，你可以自己去组合这种东西。
那在市场上有看到什么好吃或好玩的吗？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特别喜欢逛它的市集。所以我就想问你那里的市集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是看到各种奇怪的鱼啊海鲜啊还比较多。就是螃蟹类的也会有不同种的，有那个颜色发灰的，还有颜色发蓝的。然后它那边是叫泥蟹吧。然后还有像那个鱿鱼，它也会有长得比较长一点的，还有长得比较圆一点的。然后还有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鱼类，有长得就是像那个有那种比较斑斓的叫鹰鸽鱼吧，应该是就是长得很好看但是挺难吃的那种鱼，还有就是长得很凶的头很大的，反正就各种各样的
大头鱼。
对，就觉得还挺神奇的。
诶，那他们跟日本一样都是鱼海产很丰富的国家，但是他就不会吃鱼生是吗？
他是这样，因为早上在那个市场的时候我们也见到他捕那个黄鳍金枪鱼回来，就是但它的原则就是25公斤以上的黄鳍金枪鱼就直接出口到日本了。谁说的放生呢？
我还以为是放生。
啊，你觉悟好高呢。
辛辛苦苦补回来然后放生。
还是我想太多。
对，但是就直接出口到日本了，所以他们那个市场里见到的都是25公斤以下的黄鳍金枪鱼，然后他们就不会生吃，他们只会那个
就做熟了，
做熟了，对，
好吧，哎，我最后一个问题了，我还蛮好奇这个地方，就是那它当地有根据当地的香料或者是当地的水果做的甜品吗？
它会有一些就是是叫香兰叶吧，就是
斑兰还是
香兰叶应该是。就是香兰叶会可以，它是有一点那个微弱的香气，然后又可以染色，所以有一些
对，
有一些那个甜点就是会用那个就是米制品和煮过的那个 香兰叶，然后这样做出来。嗯，吃到的有一种挺好吃的，是一个也是像整个像米糕一样的东西，外边是粘稠的，然后它里边是我忘了是在里边是那个棕榈糖还是在外边撒了棕榈糖了，然后又撒了一些椰丝，就觉得还挺好吃的。因为那个就是棕榈糖那个感觉就感觉像太妃糖一样，然后就是加上那个椰丝的那种香，所以吃起来还是挺美的。
嗯，这个我想吃，我很想吃。这个有名字吗？这个甜品还是没名字的
啊？它应该是有名字，但是我没有记住它的名字。
我其实我觉得不确定那个是叫香兰还是斑兰香兰叶还是叫斑兰叶，回去去查一下。因为我之前自己去东南亚的时候，我也很爱吃就是这个叶子做的甜品。它就是就是东南亚当地人告诉我，就是他们比如说煮椰浆，或者是煮牛奶，或者是就是做你刚才说的那种米布丁一样的东西，就他们很喜欢就放几片那个叶子在里面一起煮。然后一个是颜色，如果你揉一揉的话也会变，还有就主要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类似于香草籽，但是又不太接近，反正也是一种比较甜美的味道。
对，
大家可以有机会去试试
啊。我迅速的查了一下，就是斑斓叶和香兰叶是一样的，就是不同名字
啊，所以是一个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未知道已经开通了会员，如果大家对会员计划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未知道点 FM/member 的网址找到我们，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了。那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at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at 未知道的拼音，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High Story 以及硬影像。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